Samanta Chakkh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gamokkhadam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如何修这个世界分别观啊，尤其是在行禅的时候啊，因为行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那如果我不教这个世界分别观呢，我想大家呢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行禅啊。好，那我们要了解。 怎么行禅呢？就应该了解什么是世界，啊，世界或者四大，啊，第一个呢是地界，Batavi Dhatu，Dhatu 呢是巴利文的意思，哈，Dhatu 的意思呢是它持有自己的特性，叫做 Dhatu， 所以地界呢表示说地持有。 它自己的特性。当我们看到大地的时候，第一个看到大地的时候，你心中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它的自性是什么？硬，对了，硬。所以大地本身呢，不是真实地哈。大地本身不是真实地，它持有的自性才是究竟地，才是真实地。啊，那硬呢？除了硬过后呢，你戳一下大地。 你会感觉什么呢？粗啊粗，滑也是有，你搓大力一点它就粗嘛，啊，你搓小力一点它就滑，啊，所以呢，硬粗，然后呢大地呢也给人一个沉重的感觉，所以呢重也是大地的自信，地界的自信，啊硬。 粗重，那当那个当你动一动下去呢，你感觉不是很硬的话，它是什么呢？软，对了，所以呢，硬跟软是相对的。好，当你在感觉身体上的地界呢不是很硬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哎，怎么没有地界的？好，软本身也是。 地界的特性，因为它不是很硬，就是软，所以它是相对，两个不能同时存在哈，是相对有一个就没有第二个了。然后呢，粗也是，粗的相对是滑，是滑啊。那怎么感觉滑呢？你用你的舌头，来，你用你的舌头滑一下这个下唇，这样滑一下，自己滑一下，有没有滑？ 就是这个感觉了，啊，然后第三个呢，重的相对是什么？轻，嗯，当我们修这个，比如说修到定力很好的时候呢，感觉好像没身体了，没那个重量了，身体飘飘然的，这个就是地的另外一个特性，轻，啊，所以要记得地界有六个特性，其实是三个。 啊，另外一个是相对而已，硬、粗、重，相对的软、滑、轻，好，要记得这个哈。然后硬、粗、重、软、滑、轻，地界。第二个呢叫阿波达度，阿波达度就是水界。 水界呢，水也有它特有的志向。比如说你看到河流啊，你第一个感觉，你看到河流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水的特性是什么？流。你看它名字都带有了它的特性，河流嘛。啊，所以呢，水的特性就是流。啊，除了这个特性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特性。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呢，身体的器官呢，不管你是，就算你是做瑜伽的人呢，有一个叫倒立的嘛，哈。那为什么倒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器官不会全部掉下来呢？还是严封了在那个地这个位置上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凝聚，有一个黏把这个器官呢黏住，所以它能够守住它的位置，不会乱变动。我们身体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手在这边，不会突然间掉下来，脚不会突然间跑掉了，都是因为有一个黏然后稳固在一个位置上，这个就是水的特性嘛。好，然后再给一个例子更加容易明白的，面粉呢，你一拿下来的时候，你一拿的时候它是好像是怎么讲呢，散的，好，但是你一加上水它好像就黏住了，就不能散开了，这个就是水的特性，凝聚或者是黏。啊，所以水有几个特性？两个，第一个是流，第二个是黏。 OK， 那身体上有什么东西是有流的现象的？血、唾液、汗水、血、尿、淋巴是器官吗？啊 ，OK， 也好，好，还有呢，眼泪，啊，胆汁，啊，这些呢，啊，凡是水，身体里面呢有流的特性的，你都要把它当作是水界。好，第三个呢，地水火，地久大度的火界，火界很容易明白，你一看到火就感到热。热，那火的相对是什么？冷，所以火界有两个特性，冷跟热是相对的哈。啊，然后第四个呢，风，tejo dhatu， apo dhatu， wayu dhatu， 风界。啊，你一看到风呢，你就会觉得有推动，风都是动的嘛哈，它有推动的力量。啊，推动的力量是风的特性。另外一个呢，你的身体为什么能够坐直呢？支撑的力量，所以风也有支撑的力量，啊，所以中风的人就不能站起来了，啊，所以这个风也是很重要，支撑着我们的身体，使到我们的身体能够移动，能够走路，啊，能够摆动，四肢能够伸展，这个是风的特性。所以风有几个特性？两个，第一个是推动，第二个是支撑。嗯，好，现在大家明白了世界分别观了，哦，中国人特别聪明，讲一遍就明白的，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怎么把这个世界分别观呢用在行禅上。第一个，好，要行禅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先站立嘛，对吗？先站立，站立的时候是这样，站立的时候是什么大？ OK， 你讲地大也对，你讲风大也对，你讲水大也对，你讲还有一个什么火大也对的，看你要坐意哪一个大，它就成为哪一个大，这点很重要哈。也就是说世界地水火风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地水火风火风组成的，所以当你站立的时候呢，你突然间感觉到身体很热，那你要去观火界也没有不对，因为你如实看到火界嘛。但是你站立的时候呢，你想观这个风界在支撑着你的身体呢，也没有不对，好，或者你站立的时候呢，你感觉到你的 这个脚底触到地上的印，啊，脚底触到地上的印，你去观地界也没有不对，啊，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你就感觉全身呢有这个凝聚的力量，把身体的器官全部凝聚起来呢，你去观水界也没有不对，明白吗？也就是说，一站住的时候呢，你要观水，要观地也可以，要观水也可以，要观风也可以，要观地，对，是地水火，要观火也可以。但是呢，建议你呢，暂时先不要观水，水是比较难一点，啊，水在吃饭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观了。当我教你怎么吃饭的时候，你就会观界，就会观察到水界。但是站的时候呢，啊，两个最容易观的，第一个支撑风，你就感觉风支持着你的身体，啊，不然的话呢，你就感觉你的两个脚底触到这个大地那个硬，你自己选择啊，你要观硬也可以，要观风也可以。然后呢，开始要走了，啊，这样站住，开始要走了，左脚，这样左脚会动。一般上呢，开始我们是先走稍微快一点点，大概15分钟过后再慢一点点，再过半个小时再慢下来，啊，因为一下子要慢下来，这个正念还不能够，所以呢，刚开始呢我们就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啊，好，左脚这样踢出去是什么？风大，这个最容易的了啊，风大有推动的作用嘛。所以风大你就关左脚出去，风大右脚出去，风大，啊，左脚出去，风大你是先关一个风大吧，啊，要慢慢的熟悉，啊，这个修行是循序渐进的哈。我一下子你一下子要关四大呢，你的脑那个心会散乱，所以先关风大，然后站住了，你要关地大也可以，要关风大也可以，然后要转身了，啊，开始要转身了，啊，转这个转身是什么大什么界啊？风界，所以你再次的观风界，在转的同时呢，你要感觉那个风界带动你的身体，啊，风界，站直了，也是风界或者是地界也可以，啊，地界就观这个地上的印，或是观全身骨头骨架，全身骨架的那个印也可以，你就观坐椅哈，地界，然后开始又要走了，又是风，好，所以同样的这个方法呢，大概做15分钟过后呢，再加一个，啊，现在10分钟过后了，你要慢的话呢，你就提起风大，然后放下，啊。提起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感觉到风大，也可以感觉到或者是轻或者是重，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注意力不要纯粹只注意风大了，你要多加一个，啊，那多加一个呢，如果是想一定是重的话，那等一下你去走的时候，哎，怎么没有重啊，啊，那就糟糕了。所以呢，我们做一个老师呢，我们的教法要灵活一点啊，提起呢你自己去感觉，如果你感觉到重呢就是地大，如果你感觉到轻呢也是地大，那你不要观硬呢，你要观风也是一样，但是我要你多加一个，因为刚才已经观了15分钟风大了嘛，啊，你就开始，啊，要风大也可以，要地大也可以，然后推向提起，啊，然后放下也要关了，刚才只是关一个步骤罢了哈，这样一个步骤，现在两个步骤啊，提起放下，所以你自己去感觉什么大哈，我这个就不跟你说了，反正你知道世界的特相，你自己去观，提起放下，提起放下啊，提起，你不要观提起放下哈，你要观什么？四大，对了，你不要管提起放下，提起放下是我用的名词来表达我的意思，不需要你管提起放下啊。提起的时候你要观看什么呈现在你的内心，你就观什么啊，提起放下啊，提起放下，好，再行个15分钟半个小时了。 半个小时过后呢，你应该多加一个，我们已经注重在风跟地了嘛，这样多加一个火吧。站住的时候啊，你可以感觉身体的冷跟热，你去感觉一下，还是风大，你要继续关，你觉得身体的冷热不清楚，你不想关也无所谓。但是呢，一般上呢，在修这个世界分别观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太注重一个特性。如果你太注重一个特相的时候，有什么效果？有什么怎么讲呢？不好的一些反应啊，那个特相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烈。比如说你一直观风啊，风，等一下你觉得好像飘了起来了，走路的时候怎么没有着地啊？好像飘了起来了，因为风都是在飘的啊，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坐的时候呢？如果坐大家只观印嘛，整一个小时都是观印的话，那全身就会变成岩石、石头这样印，那下不了坐，等一下会下不了坐。好，所以世界呢要平衡，所以要平衡的是要平衡，表示说这世界同时都要观察到，不要只偏重一个。这也是重点哈，万一我们讲的话呢，大家说风比较容易，就一直在观风，啊，等一下就会觉得好像飘了起来，啊，好，然后呢再继续走啊，那个时候还是走，但是你要多增加火大，水大呢可能比较难，水大观不到也就算了啊，因为水大一般上呢，在走路的时候比较难观，嗯，这样一直走，嗯。到大概走到大概40分钟了啊，还有一个大没有观到的，本来想明天教的，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人是这个领悟力特别强啊，多教一点呢对他们肯定有好处，好，所以呢就不在乎多教一点了，嗯，最后一个呢10分钟呢，在走的时候你一直观嘛，地水火风的时候，然后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谁在观察这个地水火风啊？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了，是谁在观察地水火风，或者是谁在走动，谁呢？还好你没有回答我如果你回答我的话，你就是加深了自己的有生见了，我们修行就是要破除有生见，所以佛陀教了六戒，不是四戒。啊，第五个戒是什么呢？空戒。但是空戒今天空戒不是很重要哈，所以我们摆在一边。另外一个是什么？意识戒。意识，我们的心识，我们的意识，啊，意识戒。所以呢，最后10分钟呢，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哈，是谁在审查，是谁在观察这个地水火风呢，你就会一个答案就会来到你心中，就是心嘛，哦，心就是意识界。它为什么叫心，为什么不叫为什么叫意识界又多了一个界呢？刚才讲过的界是什么意思呢？持有自己的特性，所以意识也是持有自己的特性。意识持有的特性是什么？识别、认知、识别。所以那个时候呢，哦，原来是意识在认知地水火风。那同时你要观想，这个是意识界，意识界在认识地水火风。这样在走路，整个走路的过程呢，你就找不到一个我了。所以在一天这样走路下去呢，你马上就可以体验到无我，多么快啊，多么迅速啊！所以说呢，这个方法这个修行不是很难，这个方法很重要。有的人在走的时候，我在走，那走了10年也是我在走，智慧不增，智慧不长，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我给去掉。要把这个我给去掉呢，你就要把这个啊，这个审查这个东西，把它当作是一个意识界，意识是有认知分辨的能力的。那一直走的时候呢，你要把自己呢当作一个第三者抽出来， 啊，第三者呢在观察这个地水火风在走。我相信呢，啊，在今天呢，如果大家认真的这样走下去呢，到了傍晚呢，一定有人会体验到无我的。我刚教完一个禅修营嘛，啊，一个学生初学者，也是中国来的深圳，啊，在我的道场，他一天就感觉到，哎，好像没有我的。初学者，更何况你们已经最少参加过三次了吧？啊，所以认真啊，佛法是这样的，你对他认真，他就会展现出来。你对佛法呢不认真的话呢，啊，心不在焉、马马虎虎的话呢，佛法怎么会跟你同在呢？不会与你同住。啊，佛法只跟你对我恭敬、对我认真的人，啊，佛法才能够与你共住的。讲到这儿呢，我要稍微跟你讲一下我自己的修行。啊，我第一次参加禅修营呢，40天，第一次，40天。那老实说，不可以说话，我是很怎么讲呢？很obedient， 很怎么讲？很听话的学生。老师说不可以说话，那我就不可以说话。老师说不可以东看西看，我就不东看西看。老师说眼睛往下看大概4尺之内，我就眼睛往下看4尺之内。所以呢，旁边很多人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呢，他脸孔长什么样子，40天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这样认真修行，对法这么尊重的话，你看法肯定跟我同住了，对吗？啊，所以呢，不要要求自己在这8天10天里面进步多少，而是要求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努力静静的去修行，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成绩放在一边吧，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要有耕耘一定有收获的嘛，只是收获的时间有的要长一点，有的要短一点。啊，好，所以今天呢就用这个方式走禅。那接着下来呢要教大家怎么吃饭呢。啊，你也讲啊，我吃饭已经吃了60年了、50年了，难道我还不懂得吃饭吗？你懂得吃饭，但是你吃饭的方式呢，是没有去掉贪爱的吃饭，而且越吃呢，贪爱就越多，越吃呢，我见这个我想啊就越强，这种吃饭呢，达不到我们修行的效果。所以今天呢也是同样的，要教大家用世界分别观来吃饭。如果这10天呢大家用这个世界分别观来吃饭呢，肯定禅修营结束的时候呢大家会瘦1-2磅。好，第一个呢吃饭呢，第一个当你一去到斋堂呢，眼睛就马上触到了食物了。眼睛一触到食物有什么感，有什么反应啊？什么反应？
想吃
就是什么意思？贪嘛。好，所以第一个呢，你第一个一进到斋堂，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眼根触到食物的那一刹那，心中升起什么反应？这个是心念处了哈。没办法，我要一起教了，看你们的智慧能够领略到多少就领悟多少吧。啊，好，所以你就感觉到眼睛触到事物的心中升起的那一个反应，那个反应是什么东西？一个修行者不懂得观自己的心的话，他的修行的道路是漫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心，我们修行就是要去除烦恼嘛。那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心，我竟然不懂得关心，那我怎么克服我的烦恼呢？好，所以呢，那个修行者呢，不懂得关心的话，他浪费太多的时间。当你的眼睛触到食物的时候呢，先看你的反应，哦，可能心脏跳得很快。啊，心脏跳得很快，表示说激情啊，贪来了，贪来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观那个贪， 为什么无常，无常，或者观它为因缘生法，两个哈，取一个来观。这个贪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之前我没有进斋堂的时候都没有起贪，眼睛一触到食物马上就起贪了，表示说这个贪是源于眼处，眼睛触到了可爱可喜的食物而升起的一个因缘法来的，明白吗？明白。所以你就观升起的贪为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念默念它就好了。然后这个贪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这样呢你才不会把贪当作是我，我的。过后呢你就坐下来了，开始要吃了啊，加，因为你在观观的时候你还是同样在走嘛，啊，同样在行动。那把这个食物加，加了食物放进嘴巴的时候呢，感觉到什么呢？有各种各样的感觉，看依你个人的感觉去观。第一，食物触到舌头可能是感觉热，热的，那你就观什么火戒，火戒，火戒啊，或者是呢食物触到舌头了你感觉到是柔软的，你就观地界，地界，地界啊，或者是粗的你就观也是地界。然后开始咀嚼了，咀嚼的时候观什么风界，你可以在咀嚼的观那个洞，这个上下巴啊一直在动，观这个风界风大。或者呢你在咀嚼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上面的牙齿跟下面的牙齿互相碰触，碰触的过程呢有地印嘛，啊，所以可以观地大。然后观在咬咀嚼的时候呢口水流了出来了，口水流出来是什么？所以这一刻呢最容易观到水界了，你走路的时候很难观到水界的。这一刻吃饭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呢口水流出来你就可以观到水界，你就观啊，哦，流流或者水界，水界这一刻是最容易观的，哦，很可惜的啊，大部分的人呢口水还没流出来他就吞了下去，他已经吞了下去了，那狼什么狼吞虎咽呢，啊，哦，为什么会狼吞虎咽呢？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吞下去？贪爱，是，所以你急着吞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是贪爱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给你关心的机会了啊，急着要关，急着要吞，急着要再拿第二口，哎呀原来是贪。 OK， 你就停下来嘛，关这个贪，无常，无常，观它为因缘生法，因缘生法，观它为灭去，灭去，灭去。好，然后呢再慢慢吞下去，在吞的过程中呢那个食物是被推下去嘛，被推下去的这个动作是风大，风大，所以这个食物被推下去的时候你感觉到风大，那推下去了你马上感觉到胃是软软的有热度，这个时候你可以观火大，火大，你看吃一口饭啊这么忙碌，心这么忙碌，第二口饭呢你就没有这么多的激情了，哦，然后吞下去过后来再来一块，再来一个同样的过程，哦，同样的过程，起贪的时候观贪，没有起没有贪的时候呢观地水火风，哦，直到你吃完过后你觉得好像上了一场大，上了战场，上了战场，现在打完仗了，你一定有这个感觉，然后你觉得吃饭好累啊，好吧，第二天呢你就想要重新再观了，我还是少吃一点吧我少吃一点就不会这么累了啊，所以那些比较身体比较哈，比较多肉的人呢啊你多观一点，瘦的人少观一点啊，像我这么瘦再观下去我不用吃饭了，我吃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呢可以帮助你在吃饭的过程中呢提升你的内观，让你知道呢整个吃的过程中呢只是世界，但是世界还不够，还多了一个你要观的意识界，哦，一天里面观不到这么多不要贪多，哦，第二天再观，第三天再观，哦，谁在吃，哦，你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叫做择法觉知啊，我们有七觉知，其中第二个 第一个是正念念觉知嘛，第二个是责法觉知。责法觉知呢，在当今的这个佛教界里面呢、啊，一直被忽略掉，一直被忽略掉。因此呢，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很难增长智慧，因为责法觉知本身就是智慧，智慧来的。我们忽略掉它呢，我们智慧就很难增长。好，所以有时候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哎，是谁在吃？啊，是谁在？谁知道这个整个吃的世界过程？啊，是谁在觉知这个贪的升起？你问自己呢，然后意识界，那答案就会出来了，或者心，或者意识界。啊，所以这五个呢，一共有五戒嘛。如果要多加一个六戒，佛陀教六戒，一共有六戒。另外一个空戒，什么是空戒呢？我们身体里面当然有很多空戒，比如说鼻孔里面有空戒嘛，啊，耳朵有孔的地方里面都有空戒。如果你要观也是可以，但是这个不是很重要，所以你可以放在一边，观这五戒啊，地水火风加上意识戒。那你吃饭的时候呢，也一直在观世界，在最后再加上这个意识界呢，那你就很清楚的可以感觉到整个吃的过程中呢，都是因缘生法，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他，没有一个你，都是世界在操作。好，但是呢，在观的过程中，除了世界过后呢，你尽量也要观到那个贪，贪的升起。因为呢，对治烦恼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直接的去面对，直接的去面对它呢，你才能够了解它的本质。人家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你要对你的烦恼很了解，啊，你才能够战胜它。那贪生起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战胜它？所以贪生起的时候，放下，不要再搅，不要再阻截也可以，还是继续阻截也可以，就观着取这个贪为你观照的目标。就像我们修安般念，取这个呼吸为我们观照的目标，但是呼吸是色法，是生念处。现在我们直接取这个贪，这个心来观呢，叫心念处。心念处是比较殊胜的，而且比较难做到的。除非你的心正念够快，好，但是呢，不管什么艰难的事情呢，只要你不断的尝试的话呢，它就会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你不断的去观到贪的升起，一贪一升起，马上观它为因缘生法，因缘生法，观它为灭去，灭去，灭去，这样呢，在一顿饭下来呢，你已经开展了你的智慧。所以这样的饭呢，吃的就很有意思了。好，这是我们来这边修行的目的了，明白吗？好，明白的话呢，那今天呢，大家呢，因为昨天听了慈心禅，而且今天是第一天了哈，大家的心呢还不是很安定下来，还没有适应环境等等呢，所以大家先用慈心禅，来让你的心愉悦，啊，用慈心禅呢，让心愉悦，产生这个喜，由喜而生乐，由乐而生定，由定而生慧。所以呢，修行应该要这样，啊，不要一开始就用安般念。安般念因为目标比较微细啊，除非你已经修了很长的时间，你坐下来就可以。不然的话呢，目标很微细呢，你要修安般念呢，一般上呢都会比较难定下来。何不让自己先欢喜一天，啊，先欢喜一天呢？而且持心禅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啊，带给你很多的喜乐、喜悦等等。那行禅的时候呢，坐禅的时候修持心，行禅的时候修四大，吃饭的时候修四大。那傍晚呢，我会再播这个安般念的。安般念我会同时播三天，为什么呢？安般念的方法呢，虽然是很容易，但是呢，在我教禅教学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呢，很多人掌握不到方法。 修，反正因为今天晚上我会播嘛，但是我觉得呢，我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捉得到要点，我在这呢稍微提醒一下啊。要修安波念呢，要修的成功呢，第一个关键呢就是要什么？放松，放松。我第一次修安波念，我也不知道放松是要点，拼命的观呼吸，完了这个脑袋都要爆炸了啊！这个风会从这边出来，然后这个鼻子都僵硬了，然后眼睛也不能闭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现象。那我的老师呢，没有提醒我要放松，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老师是缅甸人，缅甸人本来就是很放松，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不会放松，他根本不知道放松还要学的，所以呢，我的老师呢一教到外国人呢，我也属于外国人嘛，我不是缅甸人嘛，我们外国人包括西方人呐、啊，啊。台湾人呢、啊、这个马来西亚人呢、啊、新加坡人，这些都是外国人。我们这些外国人呢，一到我的老师前面呢，每个都投降，每个都不会关了。关键在哪呢？关键在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呢、啊、因为我们的文化的关系啊，我们都是怎么讲呢，比较强硬性的啊，像我们做工作读书，我们都要拼命。那禅修拼命是绝对不行的，你是安波念更不能够拼，好，所以我们不会放松，而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放松之中，所以他从来不知道我们不会放松，所以永远都不会用这个字放松。好，他会用什么字呢？因为缅甸人呢，他是有点惰性，也就是说因为他们放松惯了嘛，在这种落后的国家没有竞争，没有什么竞争，所以大家都是放松轻轻松松的，因此呢，老师在教他们缅甸人的时候，就是要你们一定要精进，一定要推动他们精进，他这个方法呢用在我们身上就用错了，我们是够精进的了，我们不要你再叫我精进了，你应该叫我怎么放松。但是呢，就是文化上的差距嘛，所以他们不会教我们，我们也是跌跌撞撞的啊，跌跌撞撞撞了十多年才知道成功的秘诀就是放松。所以呢，特别的提醒大家一下哈，啊，修这个慈心禅肯定是放松的，啊，因为慈心禅取的是快乐的目标，快乐的所缘，因为对方这个目标快乐嘛，你自然就会放松。好，但是这个安波念的目标是什么？是呼吸，呼吸也没有说哀伤，也没有说快乐，呼吸是中性的。但是因为我们文化的关系，我们的习性的关系，我们就是成这个什么目标至上，很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呢，把这个呼吸捉住，捉得稳稳，这个马上就错了，马上就是错了。这个安波念并不是要你去捉取呼吸啊，安波念是要你觉知呼吸的，知道而已。呼吸长，知道它长；呼吸短，知道它短。心跑掉了，知道不是再回来嘛，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心跑掉了，让它跑掉，但是觉知知道了又再回来，轻轻的回来，然后又再吸呼，没有任何的造作，没有任何的强迫。这样你的安波念才能够成功，最好是带着微笑的哈，吸呼，呼吸不清楚呢，也不用特意的让它清楚；呼吸很清楚呢，你也不用特意的让它不清楚，你纯粹知道，清楚就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啊，微吸就微吸，然后呢，它长就长，它短就短，它没有呼吸也没有呼吸，把心守住在这个范围就好了。这样的话怎么会绷紧呢？所以绷紧是因为用错方法，绷紧是因为目标至上，一定要达到，一定要达到，这个马上你就错了。哦，所以这个是修安波念的重点。今天晚上呢，开这个带的时候呢，我怕我万一漏掉这一点，所以现在呢，先跟你们说一下。好，那今天呢，给了你们这么多功课，应该够了吧？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